常常在中国的时候被问一个问题，我先生或我的太太或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告诉我说你信神我不反对，他是一定要信得那么迷吗？意思是说一定要这么走火入魔吗？另外一个问题是我自己被问过的，我的很亲的人，信徒那么多，我也是，神的话一定要这样子做出来吗？因为那一次他看到一个经节，我不讲他是谁哈，他看到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的妈妈他的弟弟来了要找他，照理讲我们会觉得很亲对不对，赶快要去去见他的妈妈。他说凡是遵行我父旨意的都是我的兄弟姐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问题？一定要信得那么热衷吗？神的话要100%的做吗？那就看你信的是怎么样的神，这对我是一个考验啊。 OK I'm sorry OK 因为神本身就是神，他不是人，神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的，所以如果要问你说你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你跟我解释你的神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很微小。在圣经里面以赛亚这样说，他说我们就像一大桶水或者是一个大海洋里面的一滴小水，我们就像宇宙中的一粒微尘。或许你说没有啊，我觉得我很大。如果你往高处的地方看下面，你在高处的时候来看下面的时候，搭飞机的时候，你就发现人越来越小，小得像蚂蚁。那些在路上的车子比玩具车还小，到后来就不见了。所以如果问你说你一定要这样信神吗，那我要说就看你怎么了解你的神，就看你的理想中你的神有多大有多高。在圣经里面以赛亚一样是以赛亚哈，第40章18节说，你们究竟将谁比神，将什么形象跟神比较呢？犹太人是神的第一手的选民，就是第一个接触神，第一个认识独一真神，到现在他们还是知道独一真神，而且呢不能有偶像。可是以人的这种微弱微小卑微的我们的特质，就是没有办法敬拜一个至高至尊至圣的神。所以如果要怎么来形容我们的神，你怎么去介绍你的神，到底你的神是怎么样的神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这个微小的人的理性来解释神是什么。他可以，我们没办法，那我们只能用一个比较的观念。这里有两个字，一个是至，最最高级最，一个是全。我们只能用这两个字来形容，来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至高至圣至善至宝至尊，那么他的相反是什么？次要的，对不对？不是最高的就是次要次等的嘛，往下类推啊。全的话就是完美没有瑕疵的，没有一点点的缺陷的，那他的相反是什么？缺乏，他不全嘛，他是有缺陷的啊。所以我们只能用一个比较的一个想法来认知我们所信的神，而且我们这个想法会关系到 你怎么来敬拜这一位神？我也一样，你也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来理解神，但是问题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态度来对待我们的神。所以刚才以赛亚说，你要用什么来比他呢？有什么形象可以形容他呢？为什么以赛亚这样的一个感叹？耶利米也有，耶利米在感叹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用有形的形象来塑造神。跑掉了。耶利米他在看到以色列很愚拙的在用一个看得见的有眼睛的有耳朵的来塑造神的形象的时候，来拜这个形象的时候，耶利米说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就担当不起。这是耶利米理解中的那位神，服侍他在服侍的那位神。他用了好几个词来形容他的神，唯有耶和华，唯有是真的神，是活的神，是永远的王。而且呢，我们是不能冒犯他的，冒犯他的话就担当不起。然后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面，在启示录第四章最后，在天上的景况，天上的这个神宝座前，我又跑到那边去，对不起哈，对不起，我这个启示录的第四章怎么跑掉了？好，如果后面可以帮忙我一下，有一个在这附近的启示录第四章，在这里提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神宝座的面前，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启示录的第四章最后一节，当约翰从地下的教会的这个启示往上面一看的时候，神把他带到天上的时候，在这个天上，在施恩宝座前，在被杀的羔羊的前面敬拜的时候，这里以赛亚说，对不起，约翰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配得。所以我刚才说，我没有办法去告诉你，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说神是多大多高，我们只能用罪或者是全部。那在这里呢，用一个配得，你的神是一个，刚才耶利米说的是一个真的神，是一个活的神，是一个永远的神，是一个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神的时候，就看看你怎么来配他，你用什么来配他。在启示录这里说，荣耀尊贵都是你的。所以我今天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敬拜真神吗？如果你敬拜真神的话，那么你用什么来跟这个真神来匹配呢？我们只能这样子来认知，你有没有敬拜真神。好，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耶利米说他是唯一的，他是真的，他是活的，他是永远的，他是一位王。什么叫做用你的配他的一个态度 来对待这个唯有真实而且是活的不是死的而且是永远，他是王。对不起，我还是没有搞懂这个。 OK， 我可能往后面。好，那现在我们来检查一下，他是唯一独一的神，你的神是唯一的，是独一的。我们常说独一就无什么，无二，一就没有二啊。如果他是你独一的神，你就没有二心。就像婚姻一样，我结婚了，我跟他有一个誓约了，你是我的丈夫，我是你的妻子，就不再有第二个了。这是一个神设立婚姻的一个非常神圣而且非常让我们可以很生动的来体会，那就是为什么神用婚姻的关系，主把我们当作心腹一样，这个关系来比喻我们跟神的关系，它是独一的。这个独一就没有二，就没有其他的心，就没有其他你希望的神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有偶像？偶像就是人按照自己的希望，按照自己的理想，按照自己的选择，然后呢，我把它供出来，我要这样的神。在台湾你会看到很多偶像，很多庙，那个庙的名字都不一样。所以当你到各种庙去的时候呢，有人就跟你介绍说，哎呀，这一座很灵，然后哪一个庙里面的特别灵。什么意思？你是可以选择的，我要去拜哪一个，我要从哪一个得到我要的。为什么有偶像？因为我心目中我要的神是这样的神，我要什么他给我。但是我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无二的，没有第二个，没有第二个选择，是绝对的。在我的属灵的经历里面，我需要除去三个偶像，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我很有人性的哈，人是很喜欢拜偶像的，很喜欢崇拜那个高的，对不对？刚才我说神是一个高的，神是最的，最高级的，神是全的，我们都在寻求这个完美没有缺陷这个最高的。可是问题呢，如果我们带着我们的想法理想跟要求的话，我们就不是在拜真神，就拜到我们自己理想中的神了。那我告诉你我的历程。第一个是我的父亲，你们常常会在我的课上听到，我爸爸是一个非常爱我的一个父亲，我也很崇拜他，我非常的服他啊。他让我几乎是找不到任何我觉得可以啊嫌他的，或者是让我觉得说不够的。所以无形中呢，在我小的时候开始长大，我这个父亲就变成我心里面的神。即使我父亲是基督徒哈，他也不是刻意的，这个也是我无可选择的，就一个偶像就摆在我旁边。一直到16岁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才发现我里面是空的，我的偶像不见了，我整个人就歪斜了。就因为这个偶像不见了，17岁我得救了，我就跟耶稣面对面，我接受了主耶稣。这个是我不能选择的，但是呢，即使是我不能选择，也是我有一个错误的把我的爸爸当作我的神。从那个时候以后，神就在我的心中掌权。但是就没有偶像的吗？还有，当我念神学院的时候，一股热情哈，就奉献了，得救奉献了。我妈妈说，如果你要念神学院，只能念一个系，音乐系。那时候我有点钢琴基础哈，有点唱歌的基础，只能音乐系，不可以念其他的。她很怕我以后去当牧师，或去当传道人哈。那我就因为我妈妈很不高兴，所以我想我们就彼此妥协一下，我就念了音乐系。接下来我的偶像是音乐。爱音乐爱得不得了， 这个偶像呢，神怜悯我，就像在我16岁的时候，他容许我的父亲离开我。这一次，神拿掉我音乐的能力，我不能再唱歌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我的横膈膜是不能，功能是不正常的，我的气管是扩大的。医生说，你再唱歌，有一天你就不能呼吸了。那我的音乐方面，我最喜欢的就是声音的部分，所以神拿掉了第二个偶像。好，一个一个偶像，一个偶像清除，跟神的关系越来越靠近，越来越认识神。意思是说呢，我那个心里面那个神的位置还是没有让神放在那里，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他是王嘛，是不是？然后我自己还有我自己的理想。第三个偶像是最不可思议的，我不晓得你能不能了解，可是我很难解释。我非常爱真理，可是我不爱耶稣，你能理解吗？耶稣是真理，是道路，是生命。我对这个道路，对这个生命服得不得了，可是这个真理跟耶稣之间竟然需要竞争，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可能不太懂我的意思。我非常喜欢那个理，很喜欢那个真的，还有那个理。所以呢，我爱圣经里面所有的道理，哎呀，爱得不得了。但是，我跟耶稣是疏离的，跟这个人格性的，这个跟三位一体的这个主，换句话说，他还没有成为我的主，我还是自己做主。可是我对他的真理爱的，我可以不吃不喝，就一直看那个圣经里面的真理，应该说道理啦。好，因为真的本身是只有耶稣啊，理真配在一起就只有耶稣，没有任何一个什么道理啊。圣经不是道理，是真理。我的第三个偶像又出来了。我还以为我很认真的读圣经，我好爱神的话，我很喜欢讲神的话。后来这一次我学乖了，这次不是神拿掉的，是我自己拿掉的。我说，主啊，即使我今天都不懂，即使我这些道理我都想不通，我都不明白，但是呢，你就是我独一的真神。当我们用一些其他的跟这一位唯有的神，耶利米说你的神耶和华是独有，他是神，放在一起的时候，掺杂在这个我敬拜的神的这样的一个我的享受也好，我的崇拜也好里面的时候，他就不是你敬拜，就不是真神了。他是真的，神自己借着耶稣讲得很清楚，要怎么敬拜我们的神，用心灵跟诚实。我们诚不诚实不在我们嘴巴怎么讲，是在我们的心怎么想。人不知道，可是神知道。他说心灵跟诚实。我恐怕有时候我们信了神来敬拜神，可是我们有口无心。有时候我们以为神很好骗，人呢反而难骗，所以呢，我们需要用很多的包装把自己掩饰起来，就怕神去拆穿我们，人去拆穿我们。可是你心目中有一位真神在那里的时候，你却不怕他会去看透你。他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你对神真诚吗？你用诚实的心在敬拜他吗？因为他是一位真神，就不能有假的，不能用一个掩饰的，用一个形式的，有口无心的。以色列人被先知的责备就是，你们用嘴巴敬拜，可是你们的心里面一点都没有敬畏你的神。神是活的神，一个活的神，你就不能用死的来敬拜他。所以保罗说， 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这样子对我们的神的敬拜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刚才我说过，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敬拜的是神？是你用什么来配他？你是用真的来配他吗？你是用独一唯一不能有别的来配他吗？这个配就像一个国王戴了一个皇冠一样，当一个皇冠戴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的尊贵有多大，对不对？所以你用什么来配这位真活的？我们的神是活的神。什么叫做用死的来敬拜他，来服侍他？当有一个寡妇奉献，前几天那个好像上一阵的那个红卷还提到这个事情，这个寡妇奉献了很小的两个小钱，跟那些奉献很多的人比起来，实在是微乎其微。但是耶稣怎么形容？他说他献上的是他养生的生命啊，养生的。什么叫做献上敬拜神，用活的来敬拜他？就是跟你生命有关系的，不是跟你的身外之物。你要敬拜这位活神，就用活的我来敬拜他，这样子才会配我们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很多时候我们对待我们的神好像他就是那个偶像，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到，嘴巴也不会说，所以我们也就不听，我们也就不看，我们也就不在乎。你知道你的神是很喜欢，我们的神是很喜欢对我们说话的神吗？一开始启示那个创世纪的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他说有就有，神从一开始起初就说话，接下来他滔滔不绝的说了几卷书。你的圣经我现在很惭愧，我每次拿起来就只能拿这个，我没有办法拿到一个很厚的，像牧师拿那个很厚的圣经了哈。那本是很宝贝的因为我的眼睛不能看那个字的关系哈。66卷书，神说了66卷书的话，掏心掏肺的讲。为什么你说我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你真的敬拜一个真的神吗？那你听到他这样对你说话吗？还是你敬拜的是一个不能听不能见不在乎的？他是一个活的神。所以保罗才说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叫活祭？每一天都在他面前，每一天都跟他有非常生命跟生命亲密的关系。我们所信的神是永远的神，耶利米这样描述，他是永远的。那你在敬拜他的时候，是用一个永远的心、永远的眼光、永远的思念来敬拜他吗？那我要告诉你，我们用主的主导文来检查一下，我们都会背主导文，有四个愿，愿什么？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接下去呢，才讲我们日用的饮食，对不对？那是今天的。那么当愿神的名、愿神的旨意、愿神的国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它是对于那个永恒的一个心里面的在乎。那我要问你，你现在在求的，你在祷告在求的，如果都是今日的饮食、明天的忧虑的话，那你敬拜的可能不是神，你只是希望神来满足你现在的需要， 没有错，神关心我们现在的需要，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表示说我依靠你，我有需要跟我的父亲，我就跟我的父亲来求。但是你敬拜的是永恒的神的时候，你心里面也同样会细念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因为他是至高的神。我在我的需要里面，哪里不会纪念到我神的需要呢？哪里敢不去想我神的需要呢？所以当个心意来的时候，我想这样子，可是我想说神的心意怎么样？所以我有一个这样的心愿，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当你碰到一个难处的时候，当它的结果出来不是像你心所愿的时候，你知道说神啊，你的心意是最好的，你信得过他，而且你尊重他的心意，他不会错。如果你敬拜的是真神，这个就是你的一个敬拜的一个态度。那就是为什么保罗他有一个秘诀，他说不管什么事情都会互相效力，因为神是爱我们的，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让我们可以得到益处。只要你爱他，你敬拜这位真神的话，所以对于我们的神，你敬拜他的时候，你是用你的生命来敬拜他，或者是你用那些身外之物来敬拜他。大卫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因为大卫跟神很亲，圣经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有一次他要奉献，要献祭给神，他需要买地，结果对方因为很对大卫非常的崇尚，他说呢，不用付钱。他说我怎么可以献给神不付出代价呢？什么叫做活的敬拜他？就是我们要付上你的代价，这样才能够跟他相配。比如说有一个，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家里买了一个新的房子，大的房子，很漂亮的房子，他也很敬畏神。他说我这个房子需要让神来祝福，就邀请了牧师。我在讲不是一个真的哈，也不一定是我们的牧师哈，邀请了一位牧师。那这个牧师呢，他说呢，请你到我家来，来祝福，来为我的房子祷告。牧师刚开始说好，回去一看不对，我还有另外一个事情要做。所以他就跟一个长老说，也不是我们当中的长老哈，一个长老说，这样好不好，我把我的祷告词写下来，我要祝福的祷告词写下来，然后我甚至呢，我人去不了，我送一份礼物给你，帮我带去。如果你是那个房子的主人，你感受如何？礼物也好，祷告词也好，能等于牧师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敬拜神是用活的我这个生命来敬拜他，不是用你身外之物。我不是说你不能奉献金钱，物质的都是死的，不是这个意思，就在于你的心，你献上的是你付上代价，就像那个寡妇一样，我养生的都把它给神，我才心里面才觉得这样才配我的神。因为你敬拜神的时候，你希望你给的就是配得他得到的，配得荣耀尊贵，一切都是他的。这个是敬拜神，敬拜他是活的神。你有敬拜他是永远的神吗？那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心里面有没有想到在永恒里面你跟神的关系？你有没有在想到这个天上的事情？刚才我讲过了，我回过来讲，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在祷告中，在前面那个愿你的什么，愿你的什么的时候，你有多少对他的心愿，你有多少纪念他？你所信的，所崇拜的 是一位王吗？他说是一位永远的王。什么叫王？我们可能都不太有概念。神怜悯我们哈，在这个时代，民主、自由、独立思想，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什么叫做他是万王之王。如果等到他来的时候，你才突然间恍然大悟，我告诉你太慢了。当有一天他带着他的权柄下来要审判的时候，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一点是我学的最多的，因为我在家里面，我爸爸很宠我。我爸爸不是没有缺点哈，但是有一点他太宠我了。我上次在课上跟我的同学们说，我说以前我有个错误的观念，神啊，我在这里，我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爸爸一样，我不用跟你讲，你都知道，为什么不给我呢？我还要我讲吗？为什么我有这种想法？因为我自主，我是中心，你要来服务我。在耶利米这个地方，他说你的神是独一的，是活的，是永远的，不会过去的，是有拥有的，而且他是王。这个王的意思就是说，他掌所有的权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当中。你的保护是他，你的所有的人生的道路选择也要在乎他。我们有一句话对于王的这样的一个描述说，王命是从，唯命是从。对于这个王的话，你尊他为高的时候，他的意思就要成为我的意思，他的想法我就要完全服在他的想法的下面。这一点是我学好久才学到的，我不晓得你们容不容易。我说过，在这个很可怜的时代里面，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他是王，他是万王之王。以色列人宁可选一个人，选一个有缺点的人，选一个不是全能的人来当他们的王。那个时候撒母耳先知非常的接受不了，有这么一位至高至尊、全能、无所不在的神、无所不知的神当你们的领导者，你们还需要什么？可是神任他们选一个，就像偶像一样，人当中的一个领导者。他是你独有的，而且他是王，唯一的、绝对的，而且是一个掌权柄的。你的生命，除非你不愿意，当你说我信神的时候，就是你愿意把我的生命放在他的手中，让这位王来掌管。我们今天信的神就是天国的国民，他是这个国君，他有他的国的权柄，他是唯独的一位君王。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服在他的大能的下面？你说有啊，当我不行的时候，我总是去找他啊。不是只有你要东西的时候才找他，你平常你做决定的时候，你在不能过不去，心里面很过不去的时候，你能不能服在这个大能的神的下面，说神啊，我愿意，我知道我信得过你。耶稣说，如果以我的喜欢把这个杯拿开，可是按照你的意思，不是按照我的意思。其实这几个唯有，或者是真的，不是假的，活的，永远的王，神是王的时候，都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唯有的敬拜的这样的一个意志，你有可能会敬拜很多王，你会有很多王。然后你一敬拜很多王，你就失去了对神的那个真。之后你在敬拜的是一个你觉得 好像副产品一样，多的再给他，然后你就活在这个暂时的短暂的这个人生里面。你有没有想过，像我这样信的耶稣，我每个礼拜天到教会来敬拜，我是基督徒，还不够吗？我把我的十分之一给神啊，还不够吗？现在不是够不够的问题，问题是你给的对象是活的还是真的？如果你所在神的面前所呈现的这一些是属于假的，是属于死的，是属于暂时的，是完全你自己的自主的话，神没有吃亏，神的高度还是一样的高，他的全部的完美还是一样的完美，是我们敬拜错神了，是我们错位了，我们自己拜了一个假的你心目中你所要的神。神也知道我们的微小，我们的卑微。为什么以色列人第一手的资料，对神的认识有第一手的资料，会那么的反反复复？因为人没有能力，一开始人就失去了跟神那个最重要最亲密的关系，亚当夏娃。所以我们是带着罪生出来的，无形中呢，我们实在是没有能力，我们不配，不是他不配，是我们不配来敬拜这一位真神。神非常爱我们，神很顾念我们，他知道我们不行，他用心良苦的用70年医治以色列人的病，拜偶像的病现在没有了。他用很忍耐的心忍耐我们在他面前的不敬无知，他用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来念这个经节，来，一起来。我用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来吸引你。他今天来不是用一个权威，用一个压制的专制的能力来强迫我们，他没有。他说我用爱来吸引你，用爱爱你，或许你还不懂，你还不能接受，然后我就继续的吸引你，继续的吸引你。神等我多少年，从我长大，在我爸爸去世之后，等了我10-20年，继续的吸引我，他没有强迫我，我用永远的爱爱你。这是我们的神，即使我们不配来敬拜他，即使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敬拜他，可是这位神撇下他所有的尊荣，甚至到世上来，就是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神对我们的呼唤一样的，神没有减低他的位置，唯有我是威耶和华，耶和华只有一个。接下去我们请注意那个后面那个，除我以外没有什么救主。神对你宣告的时候，不是跟你说我是那一位很尊高的神，他说我是你的救主。他里面心疼的是他所创造的人离开的真神，敬拜的假神，除了以外没有救主。所以神的爱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我们在念这个经节，你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 约翰一书第五章二十节，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将智慧赐给我们。我们是没有能力，我们没有认知能力去认识这位神的，把智慧赐给我们来理解他，然后好让我们可以认识那一位真实的，而且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住在他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就是永生。为什么神强调说，你要知道我是唯一的神，而且除了以外，我以外没有别的救主。他看到我们坠落的太厉害了，我们需要被救拔起来。他说好，我就不以一个王的姿态来，我以一个救主的身份来，我来把你救拔出来，让你脱离所有那些让你卑贱让你无能的整个的境况，把你救起来。所以神说，我心疼我所造的人，我用永远的爱爱你，不但只有一天一次，他吸引你，一再的吸引你。神的恩赐，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到世上来，就是要来拯救我们，离开那个没有办法来配敬拜这位神的这样的一个罪人的境况。那我们该怎么来回应？跳掉一个人啊 ，I'm sorry。好，耶稣到世上来，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有人问他说那个诫命哪一条最重要，诫命是怎么样 来理解的时候，第一要紧的就是你要听，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如果你们我们没有能力用一个配得他的荣耀尊贵的来敬拜他的话，那好不好，我们开始来帮助我们自己，说服我们自己，努力我们自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我们把 这几个字眼念一次，我听杨爷在念了，来，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那一位以生命爱我们，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他本是神，所有的天上的一切，他的荣耀他的能力他都撇下来，只有把爱带到世上来，然后告诉我们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要这样，让我们那个以前守不住没有办法配得敬拜真神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说你就是尽心尽力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今天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心愿，你信的是真神吗？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很愿意敬拜真的神，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心愿，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我的爸爸离开我了，我所敬爱的那些长辈都离开我了，但是我面对我的神的时候，他是我的神，是独一的，而且我可以跟他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他把这样的一个永生的恩赐借着他儿子的生命赐给了我，赐给了你，让我们说我敬拜神，我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神放在一个神的位置，至高至尊至圣至宝的位置，然后让我们有一个心愿。我跟你说过我本来也不是这样子的，好不好，让我们今天立一个心愿，我愿意希望能够这样子，可以吗？
耶稣说第一要紧的尽心尽力尽意，你其他做不到没关系，爱主你的神。我们一起把这个经节念一次，唯愿尊贵荣耀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七节，但愿，好不好？今天我们就立下一个心愿，亲爱的弟兄姐妹，时间不多了，那个王将要来，那个马槽里那个很可爱很慈祥的那个婴儿来的时候就要审判了，因为他是王，他有王权。让我们从心里面真诚的愿意敬拜一位真神，是独一的。那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他的话圣经我们都要听，我们都要做，好让他来的时候我坦然无惧。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亲爱的弟兄姐妹，犹大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你没有办法靠你自己去敬拜这个神，我当初热情百般奉献了，竟然还出现两个偶像，除了神以外我爱音乐，除了神以外，除了耶稣以外，我爱道理，那些逻辑性的道理。那是神有耐性，信徒的忍耐就在此，一再的希望神的名被尊为圣，希望神的国降临，希望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但愿他的荣耀尊贵都归给他。然后我们有一个信心，很坚定的信心，犹大告诉我们的，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这就是你的神，叫你们无瑕无疵。你认为你见神的时候可以有瑕疵的见他吗？可以吗？可以坦然的有瑕疵的见他吗？我告诉你，我知道我自己，我绝对不敢，就像那个小虫子躲到那个没有光的地方石头下面一样。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的面前。他用爱爱你，他用爱吸引你，其实不难，就像耶稣说的，第一要紧的，把最重要的抓到，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他不会要求过于你能给的，只要你的心如果这么小，他说那你就用这么小的心没关系，如果你的能力就那么小，他说又用那么小能尽他就好了。 Try your best， 然后立一个心愿，神啊，但愿这一切都是你的，而且我这个意愿呢是永永远远，不要像我一样，等一下我爸爸，等一下音乐，等一下道理，就是只有一个，永永远远。不要欺骗我们自己，最可怕的是有时候我们这样子不真实习惯了。哎呀，我到教会来做礼拜，我做了我该做的，我读了圣经，我们忘记了这他是一位独一真实的神。我们把这些外面的东西做久了，我们就习惯了，就好，连我们自己都被骗了，你知道吗？有可能的。所以但愿每一个人在今天一方面立一个志愿， 我愿意我的神他的名被尊为圣，那你首先你自己就要尊他为圣咯，他是神圣，他是圣洁的神，我愿意他的国可以降临，我愿意他的旨意可以成就在我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的身上。我们做不到，可是我可以愿意，对不对？我的心愿，我希望这样子。我告诉你，我再讲一次，你的神是无可代替的，没有办法可以代替的。就像如果你有两个儿子死了一个，你为那个死的那一个很伤心，人家说还没有关系，你还有一个儿子，都是儿子，你会怎么说？是无可代替的，是活的。让我们敬拜这位真神的时候，以一个真诚的心，用生命来敬拜他，他是配得的。我们有一首歌，我们请郑老师跟那个庄长老，这首歌是可以说是我的最爱，很触摸我的新的那个上次我呼召我的歌是什么？主我愿向你，我愿向你。所以呢，虽然我喜欢音乐，也喜欢出差错来了哈，但是呢，其实我喜欢音乐，神也用音乐来吸引我。主我愿向你的歌吸引了我，一直愿意在神的手中让他塑造。这一首歌
不是
主耶稣我爱，我知道 那个歌呢，
在最后
好，是我的常常在我的心里面，一方面我提醒我自己，一方面我再一次的把我的爱再一次呈现在神的面前。我记得有一次我跟谁讲说，如果有一天我有那个叫什么追思礼拜的时候，不要忘了帮我唱这首歌，我那时候就跟主在一起了。主耶稣我爱你，因为我属你。
最后一页，
最后有一句话，如果我曾经爱过你，让我今天更亲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会爱神太多，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不会说哎呀我爱过多了，你不会守神的话守过多。我那次回答我那个亲人，我说，他说你为什么圣经的话都要守？我说我怕我那一天见到他的时候，他不会说傻孩子你守那么多做什么，他倒是会看说哪一个你没有守。我这样讲是比较有安全感，是不是？你宁可守过多，但是不会过多。神的话越守你越宝贝，越守你越丰盛，因为他的话是真理，他的话是生命。主耶稣我爱你，深知我属你。如果我曾经爱过你，你有起初的爱，对不对？不然的话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敬拜你的神，你会把你的星期天放在这里来做礼拜。再愿我更亲爱，
主耶稣
生命换你的生命的时候，你心里面是很重的，因为那一份是生命的恩情，哪能不爱他呢？当你面对这一位至高的神，却为了爱我的缘故，让他的独生的爱子来换我的生命，成为我的救主，救赎我脱离我原来的罪，救赎我脱离所有的羞耻，救赎我所有的我的私欲，我的骄傲，我哪能不爱他？如果你真的信这位真神的话，让我们用我们的心来比心，用我们的爱来回应他的爱。主耶稣，我爱你，深知我属你。
我们大家一起来唱。
主耶稣，我爱你，深知我属你，世上最重言论为你愿舍弃，
时候对着这一位救主，爱你的主，用慈爱吸引你的主，有这样的祷告。就像提摩太说的，但愿尊贵，保罗说的，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一起来，永永远远，阿们，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感谢主，我们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谢谢。
感谢神，师母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信息。现在我们是分营的时间，我们从右手边开始，我的右手边看去。今天有没有弟兄来我们？